11岁的女儿，她的身体以及其他方面发育得太早了。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她那青春期的无理态度。
因为我如此爱你，我不允许你继续用于己于人都有害的方式说话做事，请立刻停止。
他们那个时候接受到的就是大声的呵斥，生气的态度，至于你说什么，他们根本都不会听进去了。
孩子需要的也是这种感受，就是说他知道父亲是严厉的父亲，但他也知道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大家好，我是日新。
很开心安好跟日新兄再次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来聊一聊作为父母如何更好的养育我们的女儿。那在上一期呢，我们是以独白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女儿月经初潮和青春期这个阶段她的身体和心理的一些变化，也分享了作为父亲和母亲怎样陪伴我们的女儿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妈妈提出的关于自己女儿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妈妈带着一个很大的疑问来问我们的杜布森博士。妈妈说道：我11岁的女儿，她的身体以及其他方面发育得太早了，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她那青春期的无理态度，似乎她总是那么从容，而我却总是在生气发火，这影响了我们家其他人的生活。不幸的是，我们又负担不起咨询费，我读了不少资料却收效甚微。所以杜布森博士，请你救救我们。这个就是这位妈妈的疑问。我们先来听一听杜布森博士如何来回复这位妈妈的。
她的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能想象你家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你的女儿还是孩子，你们却已经在对付青春期荷尔蒙的影响了。我需要了解与你情况相关的事情，才能帮助你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例如孩子的爸爸在哪里？如果我为你家做咨询，我会将他看作潜在的资源，他应该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如果你有成年的哥哥、弟弟或者牧师能够向你伸出援手，请他们来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更好。你说你付不起咨询费，我想问一问，如果你的家人有人得了重病，那么你会支付医疗费用吗？如果这个很重要，即使为此借钱也是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女儿生病了，你们全家人都需要得到帮助，你们家需要更加的和谐。
这是杜布森给这位妈妈的一些回答。紧接着杜布森又进一步的跟这个妈妈讲了下面的一段话。杜布森说道：我相信你知道你描述的一切都与这个女孩经前综合症是有关的。你的女儿身处在青春期这样的一个阶段，她的大脑里很热闹，而作为妈妈的你，你的大脑里也是熙熙攘攘的，但是你以怒气爆发回应她的发狂只能起反作用。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针对女孩处于青春期当前的这些状态以及出现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但是很显然你在犯一些情绪管理方面的错误。你的尖叫发脾气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糕。在我看来，你似乎降到了与你女儿相当的同样一个水平上，并像她的同龄人一样做出反应，而你真正要做的是一定要像一个家长一样去引导她。怎样才能做到呢？实际上你的手里握着满足女儿所有愿望需要的钥匙。譬如你允许她做某件事，允许她外出活动，拥有零花钱以及令人羡慕的衣服和供给她饮食，允许她看电视等等。女儿从事的这一切其实都在你的监管之下，或者说至少你应当要关注她在这些方面上的需要。 我真的建议你要和你的女儿好好谈一谈，告诉她你知道她目前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而你女儿她自己必须要更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怒气。乱发火非但不能解决困难，反而会伤害家人。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帮助她表现得更有礼貌。以后她的愿望能否得到满足，要取决于她是否愿意与你们进行合作。
杜布森博士接着说道，在与女儿谈话时，你可以这样说，我希望你知道几件事情。首先，我爱你，远超过你所知道的。我将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如有必要，甚至愿意为你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对你讲这些是出于我对你的爱。第二，因为我如此爱你，我不允许你继续用于己于人都有害的方式说话做事，请立刻停止。第三，我在上帝面前有责任让你尊重我，并且尊重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做不到，我会在很多方面让你感到痛苦。如果我说要采取措施，我就会说到做到。你选择了艰难生活，一直到你愿意配合为止。这个家对你来说不太愉快，当你厌烦了没有特权和禁止出门的生活，我们可以重新选择。那时你最好乐于接受按规定做事，因为规定会被强制执行。如果你想与我谈谈，我很愿意听听你对不公平或挫折的感受，但是尖叫、摔门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理解了吗？如果理解了，好，那么你想说点什么呢？
杜布森又给这位妈妈下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他说，作为父母，你们要鼓足勇气，持续坚定地论功行赏，不要用怒气来控制你的女儿，因为怒气并不起作用。你的女儿不仅不会在乎你是否生气，你生气的时候，她在战略上还赢了。简言之，你的态度要比以前更坚决，但不是像青少年一样发脾气。当你的女儿愿意协商的时候，你要以尊重和坚定的态度回应她。然后杜布森最后也补充道，我上述说的这些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我知道做起来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作为父母，你们也一定要控制住这个孩子。他在11岁就这样能够恐吓全家人，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符。正如你谈到，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看着这场混乱，他们所看见的会被刻画下来，成为你与他们关系的相处模式。这种模式会追随着你与其他孩子们的关系。所以说，作为父母，在你们其他的孩子还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熟了。至于这个11岁的孩子，你要赶快使他回头，给你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若不然，等他的年龄再大一些，个头比你们再高一些，力气再比你们大一些的时候，他会不断冲你们发脾气。我并非建议你以任何方式虐待他，而是你必须要负起责任，绝不再让这个孩子看到你们的失态。无论如何，不要在他的面前哭泣。你目前身处的这场战争是输不起的，你要坚持地赢下这场战争，祈祷上帝与你们同在。这个就是杜布森给这位困惑的妈妈一大段的回复。那我们也知道啊，孩子到了青春期，他的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顶撞父母，跟父母发脾气，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对于我们父母啊，与我们的孩子相处过程中，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安好跟日新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看见。
首先提到了这个11岁的女孩觉得她青春期已经来了，这个时间段在现在尤其是在大家生活比较不错而且又营养比较丰富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女孩子她们的青春期10岁啊11岁都是挺多的，如果真正12岁才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已经是有点晚了，按现在的大家的这种营养角度上来说，我们还不说这个现在各种的媒体上各种的视频对孩子的青春期呢都会让他们更加提前，所以说11岁来呢作为父母来说就应该有心理准备。那么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孩子10岁11岁出现类似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种状况，我觉得父母可能就是应该有所警觉，那孩子的青春期可能已经接近了或者说已经到了。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呢，因为我的孩子是经历了这个青春期的，首先说一点就是说青春期早来呢并不见得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因为如果青春期早来，孩子那个时候很多无论是自立能力还有他们的身材包括他们的心智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那个时候他们做出来很多不好的事情错误的事情，他的这种威胁和这种破坏力就要稍微的小一点。如果说一个孩子真的是要等到13、14岁那个无论是身高无论是他的体格他的自己的独立的这种能力都有所提高的时候，他要一旦跟你发生了这种青春期的冲突的话，那个时候是更不好去处理的。现在有些成年人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或者说该有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青春期，可能到了50、60岁的时候青春期来了，那个时候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是对这个50、60岁他自己的父母的影响对自己伴侣的影响对自己孩子的影响那就是3代人的影响，而且那个时候影响因为岁数越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又有一定的财力又有一定的独立的自立能力，那个时候他想做什么的时候那个青春期就更不好对付，所以要看怎么去处理。那个杜布森博士他里边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首先借助家里边人，他就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爸爸在哪里，对吧？如果爸爸缺失的话，那么对于女儿的青春期来说的确不太好容易处理，因为我们以前的节目说过很多次了，父亲在这个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在青春期以及青春期之后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女儿在择偶的时候选择配偶的时候会参照父亲的一个情况去选择，什么样的父亲直接就可以在女儿选择配偶的上面可以看出来。那么父亲如果缺失的话，那么首先把这个父亲叫回来，这个父亲肯定是女儿成长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父亲已经在这个当中已经在帮助女儿去做这个协调啊或者说是处理女儿青春期的问题，那他又提到了要去找一些其他的外力，比如说牧师啊，他还提到了这个一些老师啊，或者说是有这种专门做辅导这种人，这些人可以去帮助你辅导，但他辅导呢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还是家庭成员这几个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互动。
是
对于这种辅导呢他能够起的作用就是说，因为他可能经验非常丰富，他进到你们家里边可能能够指出你们家里边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可能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仅此而已。那么这些问题第一作为父母和孩子愿不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比如说像他这里边说的，如果说单亲家庭缺少了一个父亲或母亲，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子的问题，这个往往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嗯，
比如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孩子青春期跟父母有争吵啊，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说你至少先不要上升到这个肢体上的冲突，然后我们看不在肢体冲突的前提之下你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那么不同的问题它有不同的这个解决的难度，那么好，它会指出问题，第二个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容易解决，以及父母他愿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再接着往下看才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嗯，
因为作为这种外力可能能够帮助你指出这个一二三四五六这几个不同的步骤，但是真正贯彻执行起来可能每个家庭的执行又有很多的千差万别，有些可能就是南辕北辙，有些可能就是在这个外力的帮助下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作为父母他们自己如何去针对自己家里的情况做出一个符合自己孩子成长的一个真正的解决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度过这段青春期的这段痛苦也好，风暴也好。
嗯，是这样。刚才日新兄也说到了关键的一点，如果我们借助外力的时候，这个外力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给了我们一些大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但真正要面对问题坐下来解决的还得是我们跟孩子双方。那我在看了杜布森博士给这位妈妈的回复呢，给我很大的提醒，面对这个11岁的孩子出现的无理态度的时候，杜布森给出了三条谈话的范式。第一条呢，你要跟孩子说我爱你，首先要孩子感受到我来管教你的时候我是爱你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完全讲出我们对孩子的爱。那这个跟我们平时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是不一样，我们直接管教孩子的时候常常做的都是上来就是先批评你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好，那孩子就不会那么快的接受父母管教的建议。但是杜布森说了，你要先告诉他你爱他，你爱他远超过孩子自己的想象。第二点，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管教你，管教你的时候呢，是我不允许你用于己于人都有害的方式说话做事，告诉孩子你如果说话做事伤害到了你自己伤害到了他人，这是爸爸妈妈不允许的，我要管教你让你这样的行为立即停止。第三点呢，因为我是你的妈妈，我是上帝拣选的你的监护人，那你要尊重我，并且呢，你也要尊重家里的其他人。如果你不能够做到基本的尊重，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要让你也感受到不舒服。你看，面对无理的孩子是有这种递进的三个层次的，这个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刚才我也说了，我管教我孩子的时候上来一定都是批评，当我批评一出来的时候，后面说的任何的话我女儿或者是我的儿子他们就不会往大脑里进了，他们那个时候听进去的或者是接受到的就是大声的呵斥生气的态度，至于你说什么他们根本都不会听进去了。有的时候管教我孩子的时候，我也知道我那个气愤的劲儿，我那个生气的状态不对，等我到晚上陪他们睡觉的时候呢，我就会主动的跟他们道歉，然后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就会给我提一个建议，他说爸爸你在管教我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生气，不要这么大声的跟我说话，当你生气当你大声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害怕的，我们也不知道你说了什么。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想让爸爸妈妈在管教你的时候要怎么做呢，特别是爸爸，他说爸爸你应该要说魔法的语气，要像变魔法一样那么温柔，你可以说哎，你能不能够这样这样啊，好不好啊。孩子给我提的建议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在管教他们，我的怒气已经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记得我说什么话了。所以说杜布森给这个妈妈建议的第二点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用怒气来控制孩子，我们生气他心里的直觉就是你看我这么说你又生气了，似乎会觉得我们父母无计可施，他们赢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爱和管教真的是并行的，而不是一味的怒气去管教我们的孩子。
所以跟孩子交往和沟通，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杜布森的这个三个递进式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但是作为父母来说呢，如果说不去有一个最基本的这种的学习或了解的话，那上来肯定就是说，就是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我们的直觉就是肯定要用自己的威严去把这个孩子的错误指出来，或者说是用自己的威严，因为家里边做父亲的，用自己的威严去从上往下的向孩子去施压。
嗯，
那么杜布森博士他这个方式的好呢，就是说先跟孩子讲爱，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是基于我爱你，而且我对你的爱是超乎你自己能够想到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跟你说下边这些话，那就不是说是出于我讨厌你这个孩子，对你有看法，对吧？也不是出于我在家里边所谓的这种一家之主的这种地位，嗯，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之所以跟你去探讨，之所以去指出你一些问题，去进行下面的沟通，都是因为我爱你，对吧？不爱你的话，可能我就宁肯花点时间去干自己的事儿，也不愿意跟你产生这种冲突和争吵。那么，所以说对于父母来说呢，如果不把这个爱先放在嘴边，那么可能跟孩子沟通起来就有难度。就像我们看这个圣经上了解我们的上帝天父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用洪水去把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挪亚一家，那个时代的人全都给灭掉，那我们就只会看到神就只是一个有惩罚的一个神。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去了解圣经的话，我们现在之所以存活，之所以我们能有新的生命，那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的爱。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看到这个爱的话，那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战惊当中，对前途也没有任何希望，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得到的可能就是神的惩罚，得到就是神非常严厉的这种刑罚。但实际上不是，孩子需要的也是这种感受，就是说他知道父亲是严厉的父亲，但他也知道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那么他对孩子指出他们的问题，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基于这两点，而不是说就是只基于某一点。而且很多时候呢，孩子可能甚至感受不到父亲的管教，而是直接感受到的可能是父亲的怒火。那么有时候父亲无论是在工作呀、生活呀各个方面可能承受了一些压力，有时候可能会直接撒到自己的女儿的身上，让孩子觉得这不是一个讲道理的父亲，也更不是一个爱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随意发火、没有任何逻辑、不可理喻的父亲。如果说孩子有这种想法的话，实际上后边的父亲在说的任何话意义都不大了，因为前面这个帽子已经扣在那儿了。那么后边父亲尝试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微乎其微的。
对，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出现了像这位妈妈说到的这个特别无理，做出来的行为、说出来的话语都很过分的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必须要进行管教了。管教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所说的，有爱有恩慈，你要有管教的原则和界限。所以杜布森最后给这个妈妈的建议也是提醒我们这样的父母们，如果家里你的孩子行为很过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听凭这个孩子继续发展下去了，必须要实施管教。这个时候再不立规矩，再不管教，可能等到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就已经酿成了很大的一个苦果了。所以说也是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在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额外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恩赐，先让我们不至于被孩子当前的状态所激怒。哪怕这个时期再艰难，愿我们每个父母借助天父上帝的帮助，坚持地陪孩子走下去。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的，好日子会来的，陪孩子过了青春期动荡的时期之后，孩子会越来越平稳，我们父母跟他们的相处也会越来越融洽。
是，孩子的青春期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法控制， 什么时候青春期结束，我们没法控制。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青春期，怎么帮助自己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那么一味的去压抑压制孩子的青春期，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能每孩子他的个性会不一样，他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可能要因地制宜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呢，阿好跟日新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位妈妈向杜布森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次见到大家。
好的，各位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